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28日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海岸警卫队启动有史以来最具雄心的装备现代化项目，使其未来能够在维护国家及国际安全事务中扮演更大角色。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要增加国防开支540亿美元，减少税收，并取消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法案。华盛顿一个著名智库发布报告称，二战后美国创建和领导的国际秩序遭遇重大挑战，世界再现大国竞争，特别是美中俄三国的竞争局面。美国一家独立机构发布最新报告表示，假冒商品、盗版软件以及商业秘密窃取造成美国每年高达6000亿美元的损失。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拒绝了川普政府希望暂时搁置总统旅行禁令的案件，直到发布新的行政命令的要求。旧金山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3名法官没有为他们新期的决定给出任何理由。同一个法院维持了一项下级法院暂停川普的旅行限令的裁决，暂时禁止来自7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游客和难民。这7个国家是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周一在被问到，如果川普总统计划发布新的移民行政命令，为什么还要坚持要求对上诉法院的裁决提出质疑时回答说，新的行政命令是要努力解决法院的担心，但目标显然与我们第一次所做的相同，因为我们相信法律非常清楚地给予总统他所需要的权利来保护这个国家。上诉法院质疑旅行禁令是否符合宪法，一些法律专家预测此案可能最终要到最高法院来裁决。川普总统1月27日的行政命令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机场造成混乱，入境事务工作人员对于哪些人可以获准进入以及哪些人应被拒绝入境感到困惑，即使很多旅行者有赴美签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港媒报道，香港特首梁振英近日或建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而且可能将出任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星期二没有否认出任政协副主席的传闻，只表示现阶段不做评论。有分析表示，特首在任时便出任政协职务没有先例，给外界造成冲击一国两制的印象。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2月28日上午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被媒体问到，有传他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否是对他不连任的安慰奖？梁振英回应称，两件事没有关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位要由全体政协委员投票决定，现阶段不做评论。梁振英被追问出任全国政协委员是否会与担任特首职务有冲突，会违反一国两制，梁振英表示这是根据法律办事，称一国两制不是空泛或抽象的概念，基本法有清楚规定。被问到以往没有同时出任政协及特首两个公职的先例是否会影响施政，梁振英只回应称不会。据港媒近日报道，在北京出席政协常委会议的港区全国政协常委陈永琪表示，已收到政协会议文件，梁振英或建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常委会星期二下午表决增补政协委员名单，现有文件暂时没有提及建议梁振英增补为政协副主席，但议程中有一项人事事项会在闭幕时表决，不知是否涉及增补政协副主席。报道表示，陈永琪认为梁振英是具有争议，但是真心为香港做事，这次或增补为政协委员有其意义，如果再更上一层楼可以为国家为香港做更多的事。 陈永琪不评论梁振英没有卸任特首就可能晋身国家领导人行列，是否会影响特区施政？香港建制派普遍对梁振英未卸任特首便成为政协委员表示欢迎，或者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不过有民主派人士认为，梁振英在香港名望非常低，出任政协委员或者可能的政协副主席是极大讽刺，而且应当沿用前特首董建华卸任后才任政协副主席的安排。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周二下午发表声明，要求北京不要委任梁振英为政协副主席。胡志伟警告说，此安排会引起限制矛盾，让国家领导人兼任特区行政长官，将严重违反一国两制承诺，破坏一国两制，引起香港社会反弹。胡志伟重申，中央政府应该在梁振英离职后才任命，市民虽然仍然失望，但可维持一国两制。假如中央政府无视民意，坚决任命，梁振英就必须辞任行政长官，以维持一国两制。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要看梁振英何时被任命为政协副主席。尽管外界相信这是北京对他同意不竞选连任特首的安慰，但是没有必要如此着急，给人不尊重一国两制的观感。他说，
现任的行政长官当然了不惜宜在他的任期之内去任政协副主席，绝对没有这个必要嘛。当政协委员也好，当政协副主席也好，当然啦，你可以在他卸任以后再当啊，也不啊急着这几个月。大家都觉得呢，那当然是非常文字这样子的安排，那没有通盘的啊尊重这个体制。
郑宇硕还表示，即便在中国内地政治体制内，官员一般也是在退下后才出任象征性的政协职务。北京对梁振英这样的安排，还让一些人认为是有意削弱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差异。此外，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在香港01网媒上评论说，假如北京愿意在下月让梁振英出任政协副主席，这就破坏了习近平经常说的政治规矩。能够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政界人物，一般都是卸任后才晋升国家领导人级别，但梁振英今年6月30日才卸任特首，如果下月就成为政协副主席，两个职务就重叠了。虽然中央可以解释为特事特办，但这样做岂不是更向外界说明，原来中央办事是根据需要多于根据规矩制度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海岸警卫队最高指挥官说，海警队已经启动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装备现代化项目，使他们未来能在维护国家和国际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大角色。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上将2月23号在圣迭戈美国海军及军工业西部会议上说，海警队正在实施自1790年成立以来步伐最快、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项目。
We just awarded the offshore patrol cutter, great reward.
他说，我们刚刚批准了远海巡逻船制造合同，那将是我们史上最大的装备添置项目。另外，我们正在建造58艘能力很强、跟快艇很相似的巡逻艇，破冰船的建造也在进入拨款程序。楚孔夫特上将2016年11月曾对美国之音说，他会向美国新政府建议提升海警队的实力，好让海警队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大角色，因为相比蓝色舰体的驱逐舰或巡洋舰，有着白色舰体的美国海警舰船似乎更能够跨进狭窄的外交门槛，能为维护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扮演独特角色。美国海警队目前拥有56000名警员和文职人员， 以及大小243艘巡逻船，但是其中许多装备老旧，比如他的三艘极地破冰船当中只有一艘能全职执行任务。一年前，海警队副司令，当时还是中将的查尔斯·米歇尔在同一场合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们希望海警队能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巡逻船，因为海警队能为维护那一海域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特殊作用，但海警队苦于资源有限，无法派巡逻船前往那一海域巡航。海警队目前有五艘国家安全巡逻船，但按照合同安排，将在未来几年增添四艘这一级别的巡逻船。国家安全巡逻船是海警队目前最先进的巡逻船，它最高时速28节，运作范围达12000英里，每艘船配备120名警员，能不间断地在远海执勤60天。最近获得批准制造的远海巡逻船属于耐力中等的新一代远海巡逻船，在航程、持久性、武器装备、控制指挥和情报收集等方面都将有较大的提升。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西部会议上说，他期待海警队提升实力，并继续与海军合作，共同应对国家安全挑战。
It is really a very thoughtful burden sharing in both directions.
他说，双方考虑周全，并为对方分担责任。我们拥有的综合能力使我们能分享情报和通讯系统。我们作为一个衔接紧密的团队，利用现有的力量努力去实施各项任务。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运作遍布全球，包括单独以及跟其他国家共同展开海上执法活动。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海警队与中国海警队互动频繁，双方人员登上对方舰船展开联合海上渔业执法的频率超过了美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类似联合执法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谈到其预算计划的优先事项，他表示要增加国防开支540亿美元，减少税收，并取消奥巴马总统任上推出的医保法案。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穆尔瓦尼向记者证实了川普星期一阐述的优先事项，但他很快强调，总统所说的是一个非常初步的计划。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预算，要到五月份才会有一个完整的预算，所以你在这里看不到任何以强制性支出、权力改革、税收政策、收入预测或基础设施计划有关的内容。
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穆尔瓦尼说，2017年预算将为总统的一个更有争议的项目提供初步资金，那就是在美国墨西哥边界修建隔离墙。他说2018年的预算将为该项目提供更多的长期资金。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与各州州长交谈时说，他将在星期二晚些时候向国会发表讲话时详细说明其预算计划的优先事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川普总统与多位医疗保险公司高官会面，商讨替代奥巴马健保的新健保法案。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与多家健康保险公司高管会面，商讨奥巴马健保法的替代方案。他在会议上说，今年将是奥巴马健保法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一年，他将遵守竞选时的承诺，废除这项法案。
我早就知道今年会是现在这个样子。2017年奥巴马健保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很多像亚利桑那这样的州保费上涨了 116%， 今年情况还会更糟。奥巴马健保强迫保险公司只给病人提供有限的选择，这导致保险公司不得不调高保费。目前全国1/3的郡县只有一家保险提供商，保险公司都跑了，这一点你们最清楚。
一些保险公司的高管担心，新的健保法案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影响到企业的商业活动。川普则呼吁保险公司与政府合作，将美国人从奥巴马健保法中解救出来，降低医疗保险费用，但他没有透露新法案的具体细节。
大家几年来一直想做这件事，有什么不能做的？这是很重要。我要感谢你们今天来，我想让你们知道， 我很荣幸和你们共事，很荣幸在白宫接待你们。我期待推出不同凡响的健保法案，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好。我们能做到，我们有人才，我们有实力。
川普在今天上午与数位州长进行的会议上，将奥巴马健保称作是一场灾难，并表示国会必须废除这项法案。川普将于明天向国会发表讲话，他表示届时将公布更多新健保法的细节。奥巴马健保，也就是患者保护与评价医疗法案，是前总统奥巴马于2010年签署的联邦法。该法案的通过使2000万过去没有医保的人获得了保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美国方面的消息，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以及就任总统后的首次早餐祷告会上誓言要彻底摧毁约翰逊修正案，让有信仰的人士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而不必担心会受到报复。这是他为了改革华府政治道德体系所进行的抽干沼泽行动的一部分。虽然这不是川普施政前100天中的当务之急，但是此言一出便在美国上下，特别是基督教界产生巨大反响，有关辩论持续发酵且意义重大。因为该修正案一旦被废除，过去60多年来通过税法条款禁止教会支持或反对某一竞选人的做法就将终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约翰逊修正案1954年由时任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提出，这条修正案最后融入美国税法第 501C3 条中。它规定得到免税资格的教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干预任何政治竞选活动来支持或反对竞选公职的任何候选人，不得募捐支持政治竞选或者发表支持或反对某一候选人的声明，神职人员也不能利用讲台来支持某一候选人。一旦从事上述活动，这些团体或个人将失去其免税资格，相应的给他们提供捐款的人同样得不到减税收据。纽约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迈克尔·多夫说，支持这条修正案的论点是，允许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参与政治，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法庭判决把该条款解释为，任何法律或政府计划都必须以非宗教为目的，不应鼓励或抑制某一宗教，不应助长政府干预宗教事务。多夫说
，The basic idea behind it is that making a donation to an organization tax deductible is a way of the government subsidizing that organization。
约翰逊修正案背后的基本理念是，允许把给某一组织的捐款用来减税，是政府给予该组织的一种补贴。一旦接受政府补贴，就不应参与政治，因为政府补贴来自于其他纳税人，这些人可能不支持该组织的政治目标。
多夫进一步指出，约翰逊修正案实际上是有关宗教在公共生活中应有的作用更广泛辩论的一部分。这个辩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当时托马斯·杰弗逊等人主张严格实行政教分离。到了20世纪下半叶，法庭也多半维护他提出的这个主张。不过近些年间，尤其是过去40多年来，保守派宗教人士觉得法庭在实行政教分离方面走得太远，使他们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指出，政府允许其他类型的组织以及个人参与政治，但是作为公共慈善组织的教会参与政治却要受到惩罚，这种做法对宗教构成了歧视。一些基督教教会和牧师指出，政府实施约翰逊修正案的真正目的是通过给予他们免税资格来买断他们在政治上的话语权，禁止他们发表政治言论，特别是反对政府或竞选者观点和政策的言论，结果造成寒蝉效应。有些基督教教会因为害怕失去免税资格，让牧师在讲道台上刻意回避政治话题，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社会话题，例如堕胎、同性恋、安乐死、胚胎干细胞研究等。因此，当川普总统提出要推翻约翰逊修正案时，很多基督教教会和牧师拍手称快。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基督教牧师赫尔南·卡斯塔诺认为， 废除约翰逊修正案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它恢复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使牧师们可以在讲道台上以及教会里向会众自由地传讲基督教真理。他说
It would allow the church and the pastors to speak freely and do their job and speak on the issues of the day without fear.
教会和牧师因此可以畅所欲言，并做好他们分内的事，他们就当今时事发表看法时不必担心有人，特别是国税局，会来剥夺他们的免税资格。
宾夕法尼亚州美国牧师网络的主席山姆·罗雷尔说，虽然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教会因牧师发表的政治言论而被联邦政府起诉或者失去 501c3 免税资格的情况，但是约翰逊修正案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威胁。他说
It's been a fear tactic, but it has been real, and many pastors have not spoken because they have blamed it on that.
它是一种恐吓战术，但是这个恐吓又是真实存在的。许多牧师因此不敢发表政治言论，并且把责任归咎于这条修正案。川普总统表示，无论这个恐吓是真是假，如果牧师们惧怕发表言论，我们就需要废掉这个法律条款，因为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施加给任何教会。
不过罗雷尔承认，即使废除这条修正案，牧师们的改变可能也不会很大。
Bold pastors have been speaking all along without fear of the government. Many have used this Johnson Amendment as an excuse for not doing it.
勇敢的牧师一直都在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不畏惧政府，但是也有很多牧师以约翰逊修正案为借口对政治闭口不言。我不知道他们过去没有这么做，现在是否就真的会放胆谈论政治。我觉得更大的影响在于美国人和教会将会认识到川普总统是宗教自由的朋友，而不是他的敌人。
为了争取在讲道台上自由发表政治言论的权利，全美一些基督教教会和牧师发起了主日讲台自由的倡议活动。这个活动最后演变成言论自由公平法案。这个法案由三名共和党人，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卡莱斯、众议员西斯以及参议员兰克福德共同提出。他没有完全要求废除约翰逊修正案，而是提出对其进行修改，允许教会和其他慈善组织发表政治言论。一些专家预计，在共和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情况下，这个法案得到通过以及总统签署的可能性非常大。设在华盛顿市的保守派组织家庭研究委员会宗教自由中心主任特拉维斯·韦伯指出，根据约翰逊修正案的规定，牧师不能发表有关政治竞选人的言论，因为这会引起参与竞选活动的嫌疑，从而受到国税局的审查。而言论自由公平法案解决了约翰逊修正案中存在的这个问题。韦伯说
It allows for free speech, but it does not allow for a church to funnel money towards a campaign or become a campaign headquarters.
该法案在给予教会言论自由的同时，不允他向竞选活动捐资，从而成为一个竞选总部。他解决了教会和牧师们的主要申诉，其主要申诉是言论不自由，他们需要在各个方面发表言论的自由，即使这个言论涉及某一个竞选人或国会成员，他们也希望有表达对此人从政业绩的看法的自由。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慈善捐款大国，尽管经济不景气，美国人的慈善捐赠仍有增无减。根据捐赠美国基金会2016年6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也是迄今为止最新的一份相关报告，2015年是美国捐赠史上最慷慨的一年，捐款总额高达3732.5亿美元。来自个人捐款占71%，其中给宗教组织的捐款最多为32%。一些基督教人士认为，在川普总统任内，如果取消对教会和慈善组织政治话语权的限制，同时又保持其免税资格，美国人的慈善捐款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反对人士则提出修改甚至废除历史上从未实施过的约翰逊修正案，除了有确立国教之嫌外，毫无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华盛顿的一个著名智库2月24日发布新的报告称，二战后美国创建和领导的国际秩序遭遇新的挑战，世界再现大国竞争，特别是美中俄三国的竞争局面。报告建议川普政府不要摒弃现行秩序，打造实力现状，以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月24日公布最新报告，打造实力现实，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作者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和战略项目主任托马斯·怀特在报告的发布会上介绍报告的最新发现。
Of all of the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threats and issues,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 is the return of interstate competition.
我们最主要的发现是，在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威胁和其他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国家间的竞争重现，大国之间的竞争，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分别在亚洲和欧洲的发展。另外，中东也出现了这样的状态，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之后，这些与20多年前前苏联垮台后的状况不一样。
报告说，俄罗斯和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感到满意过，但是随着各自实力的增加，两国越来越有能力抗衡美国。俄罗斯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中国2010年之后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都显示两国有企图改变二战之后的秩序。报告说，美国二战之后以盟友体系、开放的国际经济以及对民主和人权的支持为特征的秩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二战结束到1989年前苏联的倒台，第二阶段是1989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的力量有所衰弱，第三阶段是2008年到现在，现在是第三阶段的早期，充满了竞争和对抗。报告说，如果川普政府放弃现行的国际秩序，最可能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国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报告说，这样的选择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在这样一个秩序中，中国将主导大部分的东亚地区，俄罗斯主导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而美国的影响力将会退缩到自己所在的半球以及西欧地区。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怀特说，这样的划分会导致全球的不稳定。
First is that the spheres of influence order is actually, or any order that's based on spheres of influence is inherently unstable, largely because the lines of demarcation are blurred.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what we have now to that model is likely to be...
划分势力范围以及任何以势力范围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都存在内在的不稳定，这主要是因为划界的模糊。从我们现在的秩序向那个秩序发展将非常成问题，非常困难，因为基本上没有任何途径告诉我们如何让这样一个秩序稳定发展。
报告强调说，中国和俄罗斯其实有所不同，俄罗斯已经明确地表示要建立完全不同的世界秩序，以势力范围的划分为基础，而中国从现行的国际秩序当中受益，虽然中国对现行秩序当中的人权和民主价值有所担忧，因为这威胁着执政党的地位，但中国目前并不打算推翻现行的秩序，包括安全秩序和经济秩序。如果美国退出，中国很愿意接替美国来领导这样的一个秩序。报告认为，美国二战秩序遭受的第二个重大挑战是美国国内对现行的世界秩序以及美国在全球地位的不满。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和战略项目主任怀特说，这样的不满已经很久。他说，特别是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本来认为这样的秩序应该会促进繁荣和增长的。正是因为美国民众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不满，宣扬美国优先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在2016年获得民众的支持，最后成功的当选。报告还提到，在欧洲和亚洲，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高涨。报告认为，川普总统要完成将美国利益摆在第一位的目标，更要维护现行的秩序，因为这是完成这个目标的最佳的途径。报告说，川普政府要做的不是摒弃现行的秩序，而是对体制做出革新或者是改革。报告建议，川普政府应该像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迪恩·埃奇逊所说的那样，打造美国的实力现状。报告最后建议，美国应该维持优势的军力。报告说，因为军力以及经济实力是美国力量和国际秩序的基础。维持优势军力还意味着在必要时动用军力保护美国的利益和盟友。 报告说，美国的军力优势不仅让盟友放心，同时也威慑了敌人。军力优势也允许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行动。军力优势甚至为开放的全球经济背书。报告说，世界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对美国军力的要求也会更高。报告建议取消限制国防开支的国防预算法案，帮助美国盟友军事现代化，更新威慑体系，并保持核威慑的能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报告作者告诉美国之音，报告建议打造的力量现实与川普总统以实力谋求和平的政策其实有很多的类似之处。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一家独立机构的一份最新报告说，假冒商品、盗版软件以及商业秘密窃取造成美国每年高达6000亿美元的损失。与此同时，报告还把中国列为世界最主要的侵犯知识产权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非官方的反知识产权窃取委员会星期一发布的最新报告说，美国每年因知识产权被窃取而遭受的损失在2200亿到6000亿美元之间。报告说，因商业秘密被窃取而导致的损失每年在1800亿到5400亿美元，因假冒商品而造成的损失每年为290亿到410亿美元。此外，盗版软件还导致美国每年损失180亿美元。反知识产权窃取委员会主任理查德·艾林斯对美国之音说，侵犯知识产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是由于美国拥有世界先进技术，美国是主要的受害者。
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涉及的范围非常之广，以至于未来创新的活力和国际经济的健康都受到影响。
反知识产权窃取委员会星期一的报告继续把中国列为全球最主要的侵犯知识产权的国家。报告说，在美国缴获的进入美国的假冒商品中，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占到了87%。
The concerns are very widespread. They run from directly national security infringement.
担忧的范围非常广，有直接涉及国家安全的侵权事件，比如 F-35 战斗机技术被成功窃取，还有只是涉及普通的消费产品，也有高端产品，比如高端玻璃制造技术，不胜枚举。显然，高科技芯片目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反知识产权委员会从2013年开始发布相关报告，但是艾林斯说，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没有改善。他说，虽然中国说要保护知识产权，也在法律上做了一些完善，但是这需要与中国制定的以获取知识产权和先进技术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对比起来看。
如果你看一下五年规划，最新的五年规划的内容，你再看一下被窃取的知识产权的种类，你会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很高，所以我们没有看到有直接的证据显示这个问题有任何好转。
星期一的报告说，中国在五年规划中将高科技领域作为特别扶持的对象。报告援引曾经在网络安全公司火眼任职的员工甄维顿在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的话说，虽然所有领域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网络间谍的潜在目标，但是涉及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所确定的战略产业的美国公司遭受到更多高级黑客的进攻，而这些黑客的背后有中国政府的支持。报告指出，半导体行业就是这类战略产业。今年一月，白宫发布的一份报告也发出过类似警告。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在报告中表示，中国半导体政策的目的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而这威胁到美国的芯片制造商，并将美国的国家安全置于险境。反知识产权窃取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川普政府在就任的前几个月将知识产权作为核心议题。这个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前美国驻华大使洪波培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于美国创新的大规模非法转移是影响美国竞争力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美国还未予以充分解决，它应当是也必须是新政府的重中之重。艾林斯说，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国会通过了一项授权总统对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外国实体实施制裁的法案，而且法案也由总统签字生效成为法律。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知道这是一项重要议题，但是川普总统会在行动上给予更高的重视。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正在加紧对朝鲜的核野心施加压力，同时对区域盟国和合作伙伴建立联系，以应对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日益增长的危险。美国国务院在周一的声明中说，朝鲜的核弹道导弹计划直接威胁到韩国、日本和美国的安全。在发表声明之前，美日韩三国官员检查了限制平壤购买物资资金的途径，并继续寻找联合方式推动朝鲜无核化向着彻底、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方向前进。国务院负责朝鲜与日本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尹汝尚在德国波恩参加二十国集团会议的间歇主持了与日韩官员的三边外长会议，并将就朝鲜的核威胁发表讲话。国务院的声明说，有关官员们考虑了各国当局采取的其他可能措施，包括进一步限制朝鲜收入来源，特别是非法活动的收入来源的方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一在白宫和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川普的女婿及顾问库什纳会晤后，与川普总统进行了短暂会面。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说，这次会面是双方就共同利益和国家安全进行讨论的机会。杨洁篪周二将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晤，两位官员在2月21日通过电话。美国官员说，双方同意需要解决朝鲜对区域稳定的威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家安全顾问也正在访问华盛顿，并计划与麦克马斯特会面。这一系列会谈是在朝鲜2月12日进行弹道导弹试验后进行的。让我们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报道。香港七大传媒组织星期一晚发表联署声明，强烈谴责亲中的《城报》近期因抨击中国高层官员的评论而不断遭受暴力恐吓，要求港府介入跟进彻查事件。香港记协、摄影记协、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艺传媒工会、明报职工协会、独立评论人协会及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的联署表示，城报管理层近期不断遭到恐吓滋扰，曾四次报警，近日更有管理层的寓所大门和墙上被泼红漆。声明呼吁警方严肃彻查事件，及早缉拿不法之徒，以保障新闻工作者安全和捍卫香港新闻自由。声明强调，对于报道及言论持不同意见人士，可通过合法合理渠道表达，而不是以威吓新闻业者的人身安全，公然践踏新闻自由及挑战香港的法治。据港媒报道，警方回应称非常重视此案，已接手跟进，并会做全方位调查，不容忍任何恐吓市民人身安全的行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台湾各界纪念1947年发生的228事件70周年之际，美国联邦议员和地方政府也有相应活动，纪念这个被认为是促使台湾从威权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的历史性事件。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纽约州雪城、瓦平格尔及马萨诸塞州的马尔顿等三个城市市长同时宣告2017年2月28日为台湾和平日。公告称，70年前的这一天，数以千计的台湾人无私地奉献他们的生命，以确保未来的世代能够享有民主、自由和正义。希望所有人都知道1947年2月28号是台湾民主化历史转型的重要一天，也是全世界台湾人愈合伤口、和解与团结的一天。美国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德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艾迪·伯尼斯·强森及德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马克·维西也分别发表信函，纪念这个对台湾社会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 众议员强森说，228大屠杀的悲剧永远会留存在台湾的历史记忆中，这一天毫无疑问是台湾历史上一个痛苦的里程碑。由于无数英雄的牺牲，台湾如今已蜕变为一个繁荣的民主社会，也是一个自治、人权与政治自由化的灯塔。众议员维希提到纪念这个日子的原因，他说228大屠杀的影响极为深远，从这一天开始的半个世纪，因为大屠杀而展开的民主化运动，为台湾从独裁转变为蓬勃多元的民主体制铺平了道路。曾经在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进修，目前是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员的善学，星期一在该智库的电子报中详细介绍了这个象征台湾白色恐怖的228事件。善学说，自前总统李登辉开始，台湾历任政府都曾公开承认并为228事件做出道歉，甚至国民党的前总统马英九都说过，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国家都能够从台湾的经验学到如何面对并承认曾经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丑陋历史事件。他说，今年中国宣布将纪念228事件70周年，但中国共产党只是将这个事件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来处理，纪念的范围也只限制在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那段历史。然而中国却阻止他自己的公民知道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这真的是非常虚伪。渲染对手的大屠杀，却拒绝承认自己的大屠杀及其他人权侵害，至今都尚未面对自己历史上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善学表示，那些住在台湾以外的人应该聚焦的是台湾为民主和道歉做出了了不起翻转，这个经验告诉人们，一个民族或政府可以在接受他黑暗过往的同时，仍然为了所有公民的福祉而跨步向前。他说，尽管台湾经常在国际社会被边缘化，不过他从专制体制转变为民主，以及他如何接受历史的发展轨迹，却非常值得全世界学习。总部在华盛顿的台湾人社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星期一发布纪念228事件70周年的声明。声明指出，这一天有许多在美国的台裔人士在教堂、台湾会馆和台美人家中纪念228大屠杀。会长陈正义说，过去70年来，228是一个被污名化的日子，历史错误可以被原谅，但历史不可被遗忘。他说，这是一个新台湾重生的一天，希望将来有一天台湾能够以2月28号取代10月10号双十节，成为台湾最重要的国家重生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最近一段时间先后举行的各种纪念228事件70周年的活动，星期二达到高潮。台湾总统蔡英文说，228事件没有真相，该过去的永远不会过去。他的政府将用最审慎的态度处理228事件的责任归属。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成百上千的各界民众2月28号在纪念228事件70周年的主会场台北市228和平公园内的228纪念碑广场冒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他的政府将用最审慎的态度来处理228事件的责任归属。
我必须说，没有真相，该过去的永远不会过去。拼经济很重要，公益也很重要，一个繁荣跟公益并存的国家才是更值得我们去追求的目标。
蔡英文说，和解必须建构在真相之上。为了追求228事件的真相，国史馆日前发表了新的228档案汇编，国家档案局所征集的228事件档案已经全部完成解密。3月1号，国家档案局将启动新一波的政治档案整理计划，将过去散布在各机关有关228事件以及白色恐怖时期的自白、笔录、跟监、判决、公文书都清查出来，作为撰写国家转型正义调查报告的基础。蔡英文还表示，行政院和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将把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列为立法院本会期的优先法案，在该法案在本会期通过立法之后，将有一个独立机关负责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
转型正义的目标是和解，而不是为了斗争，这是政府会坚持的原则。转型正义需要每一个人的投入，当所有的人民能够一起面对过去，整个国家才能够一起走向未来。
蔡英文还表示，一个多星期前，他去参加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活动，看到以色列和德国的代表站在一起，共同哀悼受难的犹太人，他很感慨，认为这才是台湾转型正义最佳的典范。不过星期二在228和平公园举行的纪念活动，没有看到反对党国民党的领导人参加，这似乎表明台湾要实现社会和解并非容易，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台湾总统蔡英文希望转型正义之后，台湾不再有任何政党需要再背负威权统治的包袱，真相得到完全厘清之后，加害者愿意道歉，受难者和家属也愿意原谅。他希望每当2月28号来临的时候，就是国家最团结的时候，人们不再相互指责，也不再难堪闪躲。他说到那时，台湾就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国家，台湾的民主也会更往前迈进一步。在今天的纪念活动上，蔡英文还向228事件中的受难者英灵献花致意，并向八组受难者本人或家属颁发了228事件回复名誉证书。在228和平公园四周各个大门口以及会场内，数以百计的警察高度戒备，警察还准备了巨马防范有人来闹场。由于蔡英文要到场讲话，进入228纪念碑广场的道路设置了安全检查。在纪念活动进行中，数百名举着台湾独立、台湾共和国万岁标语彩旗的民众进入了安检外围地带。不过美国之音没有看到反对民进党政府的民众被放行进入会场。在临近的凯达格兰大道，警方封锁了直通总统府的道路。在总统府对面景福门前广场，一场纪念228事件70周年的音乐会在举行。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川普总统执政后，中国首位高级官员访问美国，引起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有评论说，如果美国未来把主要注意力用来对付中国，俄罗斯将因此获得战略机会。但现在看来，中美关系不太可能变坏，而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的各方将继续互动，俄罗斯也未必能同美国联手对付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美国，并同川普总统短暂会晤，引起俄罗斯的浓厚兴趣。这是川普政府执政之后，中国首位高级官员访问美国。俄罗斯主要互联网媒体报纸网站说，莫斯科正密切关注中美新一轮的互动。独立报说，杨洁篪这次访美正值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破冰之旅45周年，但中国媒体有意不提中美当年走近的驱动力是为了联手对付苏联。川普赢得美国大选之后，俄罗斯国内对俄美关系未来充满乐观气氛，一些评论分析认为美国将会集中注意力对付中国，这将使俄罗斯获得战略机遇。如果美国想打俄罗斯牌对抗中国， 这也能使俄罗斯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获得优势地位。俄中关系虽然日益密切，但俄罗斯没能获得希望能从中国得到的东西。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最近两三年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中俄两国领导人高峰会晤中虽然签署大量经贸合作文件，但这些项目最后能够落实启动的屈指可数。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如果俄美关系能够因为川普执政获得改善，甚至美国如果想争取俄罗斯共同抗衡中国，这将为俄罗斯提供更大的外交活动空间，使俄罗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能会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杨洁篪访美显示，中美关系不太可能变坏。川普总统虽然曾经激烈批评过中国，美国未来也未必会完全改变奥巴马时代的对华政策。俄罗斯战略学者科诺瓦洛夫说，如果中美转入对抗，对俄罗斯也没有好处，因为俄罗斯不想卷入中美冲突。此外，中美对抗会影响世界经济，俄罗斯也将会受到波及。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会促使中美矛盾激化，俄罗斯也不会尝试在中美冲突中获取好处，玩弄中美对抗的把戏，从中渔利。莫斯科的一些外交事务专家认为，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独霸世界的局势正在结束，未来俄罗斯、中国与美国可组建新的三角关系，共同统治世界，俄美中共同携手可组建新的世界秩序。但批评人士说，俄罗斯期望的是美国能够撤销他对俄罗斯的制裁，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影响，并停止在东欧部署反导防御系统。俄罗斯还特别反对美国在核武领域保持优势，但在这些问题上，美国未必能向俄罗斯让步，双方未必能够达成妥协一致。战略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隔阂差异现在太深。科诺瓦洛夫说，川普执政之后，俄罗斯肯定会寻找一些办法，尝试同美国共同做些事情，但是我并不期待将会有大的进展和成功，因为双方之间的互信基本丧失，现在是俄罗斯不相信美国，美国也不相信俄罗斯。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申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乔战，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中日青年交流协会主席铃木英司去年夏天在北京被拘留。铃木英司多年来从事促进日中友好的工作，去年七月份到北京组织一场研讨会，中国当局怀疑他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而将他拘留，直到今年二月份才被正式逮捕。他被逮捕的细节仍然不得而知。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援引不具名的消息来源说，铃木英司可能已经被正式起诉犯有间谍罪。铃木英司30多年来一直从事日本和中国的青年交流项目和农业项目，并曾在一些国家的大学讲课。中国官方尚未证实铃木英司被起诉事件。中国已经对2015年拘留的四名日本公民提出了间谍罪指控。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星期二抵达河内，对越南进行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他们将会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一些日本军人遗弃的越南妻子。这是有史以来日本天皇第一次访问越南。今年83岁的明仁天皇星期三将受到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的正式迎接。日本是越南最大的捐助国，也是在越南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日本也是越南的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日本和越南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关系密切，双方都面临与中国的海洋权益纠纷。明仁天皇将会晤越南其他领导人，参观越南的古城顺化，然后星期天前往泰国访问。川普总统提名的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星期一晚上得到了参议院的确认。参议院全体会议以72票对27票确认了罗斯的提名。罗斯是银行家和投资家，靠收购和改组破产的钢铁、煤炭、纺织和银行企业公司，然后再将那些企业出售，获得20多亿美元的财富，进入福克斯杂志美国最富裕的250人的排行榜。韩国国防部星期二表示，已经就萨德反导系统选址一事与韩国的乐天集团理事会签署了协议。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韩国和美国将依照相关的步骤，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萨德的部署计划。文尚军说，关于部署萨德一事，我们在劝说中国当局，我们会继续这项努力。韩国政府去年决定将萨德部署在天乐集团旗下的星洲高尔夫球场，中国表示强烈反对，并且提出了警告，如果这套美国的反导系统部署，韩国将面临商业的后果。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